习应许时代的前半部分。我们已经介绍到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之约，耶稣对天主对亚伯拉罕，可以说耶稣是新约也告诉我们是耶稣和亚伯拉罕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说天主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是包含很多方面的，一些是亚伯拉罕自己得福的应许，但是呢更多是关于将来救赎的应许。我们能够看到他将来关于米西亚有更清楚的应许，关于怎么引米西亚得到福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应许。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这个应许时代的后半部分。我们说这个当时时代有一些特点呢。第一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主要求他们相信天主的应许，他要相信天主的应许。他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什么？我要你相信我给你的应许，你产地的应许，你自己的福的应许，你后裔得到后裔的应许，我要你相信我的应许，圣经说就能得福。但是我们也看到不但是雅各，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伊撒、雅各都是因着相信应许而得福的。但我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这个时代不只是要相信，圣经要告诉我们他们要收到这个立约的记号，我们叫这个收割礼嘛。你在圣经旧约经常要看到收割礼的这个事情嘛。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给你立约，然后礼约有个记号，什么记号呢？所有的男人都要收割礼。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是因着这个应许而守到隔离。我们也发现他也不允许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兵这个伊撒雅各他们和其他异族同婚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看见类似于这种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开始严格的要天主吩咐他们你要这个寄居在应许你之地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他要亚伯拉罕这个在哪里住呢？要在应许之地。他要雅各在哪里，伊撒在哪里，他要在应许之地住，这是主给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地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呢。但是我们发现人类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已经守到天主的应许，我们知道天主已经应许我们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不一定相信。在我们学习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天主已经给亚伯拉罕应许，说告诉他你要得到这个地位业产业，也告诉我们他要给他一个子孙，对不对？也告诉我们他要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但是我们看到十一章的十节，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天主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方就有大大的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做什么？他跑到埃及去，跑到埃及去了，在那里逃避这个饥荒。那问题是天主的应许是什么？我必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也必祝福你。但是呢也告诉他们你要这个居住在我所应许你之地。但是他不听，他不相信，就下了埃及。然后我们知道在埃及发生了很多事情。另外呢，他也说，那亚伯拉罕你必得到儿子，你必得到，他说你的子孙要比天上的星还多，海里的沙还多。所以我们知道他很清楚的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子孙。但是亚伯拉罕做什么？后来有一些地方的不太信的时候，他妻子说我这儿有个仆人，你要不跟他在一块儿，要不生个儿子，这样子就能应验天主的应许。然后他靠自己血气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完全相信天主应许。因此我们在应许时代也能够看到天主多次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从哪里来？它是从人的不信而出来的。人因为不信主就得到不信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我们就因为已经学习过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已经学过当时的特殊要求。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开始选天主的审判。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埃及被奴役的惩罚，这个是可能在这时代最明显的 审判了。这个我们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的13-14节，能够看到的。这里是第二次，那个和亚伯拉罕说话立约的时候，第一次是12章，第二次15章。正好12章呢后半部分呢，亚伯拉罕就下了埃及去了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对亚伯兰说，他说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这个积聚一国。他这里告诉他们，也告诉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又服侍一帮人。然后呢要400年，圣经说在别的国受惩罚，对吧？在那里做仆人。然后他说这个国呢，我也必惩罚他们，后来要使你们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这里叫亚伯兰，他下一级去了。我们看见第二次天主与他说话，就说到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告诉他们，你将来你的后裔要做别人的仆人，要400年受这种惩罚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圣经呢告诉我们，因为亚伯拉罕的不信，这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看到他是不信的。我们可以在几次方面看到，第一，亚伯拉罕没有完全相信创世纪十二章的应许，然后就下了一级去了。天主很清楚在十二章说什么，我必赐地这个地位给你，我也会赐福于你，你要寄居在那里啊。你要寄居在那里。但是呢他还是不完全相信天主的应许，因此呢有饥荒有问题的时候，他下到哪里？他下到埃及去了。这个是我们看到可能最大的一个不信。但是第二，我们看亚伯拉罕第一次下埃及的故事，也能够在以色列人被奴役的，也做这个被奴役的象征啊。如果我们对照一下，我正好学习这个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想到，哇，如果你学习十二章的这个历史，就他下埃及的这个故事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对比一下出埃及记一章以色列人呢下到埃及的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他们很多很多相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看他们，也对比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呢左边这边呢是亚伯拉罕到埃及的事情，右边呢是以色列人到埃及的事情，你发现很多相同。第一呢，我们在十二章的十节能够看到因饥荒甚大，圣经说亚伯兰就下到埃及。第二呢，我们在创世纪47章4节，对不起，他提到迦南指的是应许之地，他也有饥荒，圣经说有荒甚大，因此仆人来到这里寄居。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们也是同样的原因跑到埃及去了。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比较有意思，圣经在创世纪12章11-13节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怕什么？怕他们杀了他，然后留下他妻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想那个埃及王法老去那个撒谎。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出埃及1章16节，男孩他说你们讲杀了他，然后若是女孩你可以留了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是一个象征。下面呢再往下看呢，法老将撒拉拿进皇宫，然后他好，你现在属于我的了，进皇宫了。但是呢在出埃及记11章14节也能看到这个象征，法老也叫以色列人做苦工。下一个，在12章17节，创世纪12章17节，天主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啊。然后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7章-11章，也可以看到天主降这个大灾与埃及并法老的家庭。所以这个象征很清楚在那里。最后一个，是创世纪12章20节，法老吩咐人送亚伯兰同他妻并凡所有的出去。所以他不只是让他走，而且他是支持他走。我们看见他也 给他很多羊群牛群等等。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同样的事情走了。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法老说什么不行了，必须走。后来把什么羊群牛群什么都送你走吧。啊，你也我们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下一集和这个出埃及记一章和下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故事，你看了很多的象征在里边。所以你说为什么天主要惩罚他们四百年，让他们奴役在那个埃及地呢？这是因为人的不信而带来的惩罚，也能明明的看到这里的象征。但是呢，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是亚伯拉罕不信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在埃及被奴役的惩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请翻到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一章，然后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出埃及记一章，刚才说要读忘了读了，我们这样吧，我们先一起读一章的七到十四节，好不好？一章七到十四节，咱们一声来读。圣经说，后来以色列子孙生养众多，
昌治繁茂，
大大的
成就，遍满那地。
不计以色列，对他们百姓说：“这以色列是
我们繁茂极盛，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再多起来，若遇征战的事，接连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离开这地而去。”于是舍利都公的辖制他们，强他们做奴仆，磨难他们，为法老建造比东、南塞两个射程，作为库库，这是越发磨难他们。他们越发繁多，以致以色列甚忧愤，以色列人
沿途
以色列人做苦工，
使他们劳劳碌碌地做工，和你做砖，并做田间各样的工，
使他们辛苦度日，
凡是他们
做
工
都是严严的。
好，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到他们被奴役的这个故事啊。但是我们这里能够看到，他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罪影响到他这四百年的惩罚。我要你注意一章的七节，我们刚读了一下，他这里说后来以色列子孙生养众多。然后呢，最后一句话他说遍满那地。可能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或者这个过程，这个历史的过程呢，我们可能就一读就读过这段，不太注意到它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在创世纪十六章四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好，翻到创世纪。因为他这篇稍微长一点，没打在那个 PPT 上面了。创世纪四十六章，好，彼得，你帮我读一下呗，好不好？三十三到三十四。
彼得若招了，不是。法老若招了你们去，问说以何事为业，他们就说。我们从幼年到如今，从本身上至祖宗，都以养牲畜为业。这样法老必使你们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人都为埃及人所养。
好，所以有一个对赠贤呢，他这里的十月四在说话。然后他说什么，他告诉他所有以色列国兵，他自己的后裔，他说什么，你们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歌山地。什么原因呢？你们是牧养的，然后呢？他说法老，埃及人是赠贤那个做牧养的，养那个牲畜的，所以他们很清楚说，这个约瑟说你们要住在歌山地。那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个地图，我们发现歌山地和当时这个埃及人居住的地方是分开的。啊，一个是在南边，一个是稍微靠北一点点。我们发现呢，这个约瑟说我们要离开他们。我们知道主呢，他让我们做牧养的，也让我们靠着养这个牲畜，养生嘛。那我们要保持距离了。但是我们也发现呢，这个慢慢就， 没有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问题出现。首先呢，在一章七节他告诉我们他们编蛮了，如果我们看环境，想想我们发现编蛮了哪地，那地指的是哪儿？埃及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它产生一些很大很大的问题。包括我要跟你们举一些例子。我请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的38节。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开始这个同婚，然后呢我们发现呢有一大堆属于圣经用的词是这个闲杂人啊，它指的是不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也是现在属于以色列里边的啊，所以他们混到一块儿了啊。你看十二章的38节，静阳帮我读一下吧。十二章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好，那个彼得帮我找一下那个民数记11章4节，找到了吗？静阳，好，大声读。
又有许多闲杂人跟从他们上来，又带着极多的牛群羊群。
好，我们发现如果你看看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说有许多人闲杂人跟从他们出来。那从我们呢能够看见这个人呢，他们是第一，虽然可能是跟他们有家属关系，可能是因为混着这个同婚的问题产生的一些圣经叫这个闲杂人，但是呢是跟从他们的。好，民书记11章4节。
民中间杂流民怀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也都哭嚎，说神若谁给我们肉吃。
好，等到他们在旷野奇曼天主的时候，这种心是从谁引起的呢？这种思想是从谁开始？他说民中间这个先杂民还了贪欲的心。好，所以是他们开始，然后呢整个的以色列人受他们影响。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更清楚的经文呢，就是在以西结书20章8-9节啊。以西结书20章8-9，这里我们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哎呦，过去了，等等，哎，来了，好了，用电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一摁就过去了。好，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到以西结书20章8-9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当时在埃及时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百姓的看法。和他当时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而惩罚他们。这里说你们岂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弃掉你他们眼所羡慕可憎的物，也不弃绝埃及的偶像。看见了吗？他就说埃及的偶像。所以说当时他们是在埃及之中。他说我说我将要向这民发怒，要欺怒，然后呢要把他们灭绝了。下一句话在埃及地灭绝他们。但天主说什么？我还是因为一帮人的原因我不愿意啊。所以当时在埃及地的时候，他对他的民有一个非常，他说我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弃绝埃及的偶像。那我们在圣经的这个历史上能够看得特别清楚，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同婚的一个后果就是拜假神。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他是拜假神。我们看见哦，他娶一个外邦女人，然后那个女人呢和他家人也是带着偶像来的，也是拜偶像的嘛，偶像。所以呢跟着以色列人就跟着去拜偶像了。这个是经常我们在这里看，在那个圣经看的问题。你记得巴兰的故事吗？天主说不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国，但是巴兰从自己聪明说什么？他说：“哎，你知道啊，有一个办法能够使以色列人呢被咒诅啊？怎么咒诅呢？让他们和异族同婚，对不对？他们就可以开始拜偶像，就没有天主的祝福了。”好，最后一个经文，你再看犹大书第五节，犹大书5节。 好，他说当日主救他的民出埃及，看见了吗？所以还是讲埃及，出埃及的这个事情。犹大书第五节，他说当日主救他们他的民出埃及，后就灭绝了不信的人，看见了没？所以我们发现刚才说有一个问题，以西结书所提到，那是拜偶像不信天主的人。那有大叔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天主后来灭绝了那些不信的。所以我们要提到惩罚，我们首先呢是亚伯拉罕和祖先的问题，是他们因为不信背逆天主，不愿意信靠他的应许啊，就受到惩罚，和他们后裔也受惩罚。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见，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也忘记了天主，也弃绝天主，但不愿意，也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偶像。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愿意在埃及地把他们灭了，但是因为一帮人的原因，他没有灭。但圣经在犹大书告诉我们，等到他们出埃及之后，那些不信呢，他就灭绝了他们。所以你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惩罚呢？那就是因为不信啊，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同时我们说看到天主惩罚，看到天主的审判，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的恩典也很明显。首先呢，我们可能最大的恩典能够看见他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很明显的能够让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6:13-14，圣经告诉我们，当初天主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我必赐福给你，必叫你的子孙众多。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在这里。他说我找不着什么可歧视的，我就指着自己歧视说我要祝福你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这个祝福包含我们的救赎，它包含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可能看到最大的这个恩典。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的拯救啊，他出埃及的拯救，这个我们他的恩典多次在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事情上能够实现。但是呢，我觉得我首先提出了有三条可以看看。第一，天主顾念以色列民，顾念以色列民。好，敬仰，出埃及记3:7，彼得诗篇106篇44:44。出埃及记3:7，诗篇106篇44。好，金阳找到了吧？读一下3:7。
主说：“我的民住在埃及，他们的困苦我已看见，他们因受督工的暴虐哀嚎，现在我已听见，也知道他们的苦难。
所以他顾念他们，他说我看见他们的苦难，我听到他们这个劳苦的声音。但咱别忘了以西结书所提到的那些已经忘掉天主的人，是不是已经不愿意弃绝自己偶像的人？但是天主还是顾念他的人，他还是纪念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所赐的应许。所以我们这里能看得特别清楚。好，诗篇第106篇第44。
他们极难时，主人眷顾他们，抚平他们的哀告。
对，他们极难时，他说主转过他们，他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纪念他自己的人。但是这个也是主展现他恩典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方法。第二呢，我们看天主显出他的大能啊，这个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他是他的恩典。好，咱们看两个经文，一个是出埃及记9:16，敬仰，彼得9:16。 读吧。
只因我要显我的大能与你看，使我的名传扬在普天下，所以到如今我还使你存活。
所以他为了显现他的大能，显出天主的大能，让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看，他说是为了谁？异邦人看，所以他是在通过显出他大能，也是使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恩典。好，出埃及记十一章的九节。
我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这样我必在埃及地多行奇事。
好。这里又说同一个概念，第三条，天主赐福于以色列民，他赐福于以色列民。这个我们已经提到过一次，但是再看一下经文吧，十二章，注意，刚才看到的三十二节，十二章，那个俊阳读一下三十二节。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就读一节经文了。
也可以依着你们的话，连牛群、羊群再去，并求你们为我祝福。
好，这是谁？法老说的。好，彼得读一下三十六节。
主使民在埃及人面前沾了埃及人，就都给了他们。这样，以色列人就得了埃及人的财物。
好，所以我们纪念，我们想想啊，这个以色列人是因不幸而在埃及被奴役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恩典。他首先是因自己的名起誓，说无论你们怎么样，我要赐福于你们。哇，这是很大的恩典。但是第二，我们可以看见，他也是愿意拯救一个悖逆的。以色列国从埃及出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过红海的神迹，也是大大展现天主的恩典啊。我们在出埃及记十四章21到22节，能够看见他说，于是摩西伸手在海上，主是大东风吹雨夜，将海水退去，海里掀出干地来。这样水分开了，以色列人就在海中行走，如走旱地。水在他们左右边如墙壁一般。所以我们看到他分红海，当时记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法老虽然说你们走啊，我也祝福你们，你们走吧，拿着东西走吧，全部都走。好，走了之后呢，法老就有点不高兴了，不行了，不能让他走。然后他拿着自己的军队追着呢，有一个问题呢，他们前面那个以色列人前面有红海是过不去的，没有办法。正好呢，他们要下来把他们杀的时候，天主叫什么叫红海分开，然后他们就走过去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旷野的供应也是展现天主的恩典。天主是玛拉的苦水变成甜水啊！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当时他们没有水喝，然后玛拉那地方有一个有水的地方，但是发现那个水是苦的，然后喝不了了。但是呢，天主给他们个办法，使这个苦水变成甜水。还有天主，赐玛纳吃，他赐他们玛纳吃，这少一个字，他们。赐他们玛纳吃，那出埃及十六章1到36节。最后呢，我们看到天主是水从磐石流出来啊，这也是展现他的恩典啊。如果我们那个了解新约关于旧约的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他所提到的磐石，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啊。在彼得前书他说跟随我们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指的是从这个水出来的那个磐石。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在应许时代，大大的展现天主的这个恩典啊。我们虽然能够看到审判，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天主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应许时代的 这段历史啊，在自己的生活上我们如何去引用它呢？啊，首先亚伯拉罕之约与我们救赎大有关系啊。如果我们要提到应许时代，我们必须提到亚伯拉罕之约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引用与关系呢？首先我的救赎，可能最明显的最清楚的一个地方呢，这个能够在一块儿就是讲得清楚呢，就是《使徒行传》三章25-26节，他是这样说的：“你们就是先知的子孙。”这个他是指的犹太人说的。他说：“正承受天主和列祖所立的约，这是指的亚伯拉罕之约。天主曾与亚伯拉罕立约说。”天下万国必都因你的子孙得福，这个我们已经看过学过。天主叫他的儿子耶稣降生，看见了吗？他还是讲这个万国得福的这个概念。他说天主叫他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你们先使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差遣他来祝福你们。怎么祝福呢？叫你们回转离开你们的罪恶。哇，所以我们要自己引用这时代和这时代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呢，我们必须说哇，它是带来救赎的祝福，它是带来救赎的祝福。引着亚伯拉罕之约，他就说他愿意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马克福音，他稍微那个，特别是马太和马克福音的这个家谱，我们发现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为什么要先说亚伯拉罕生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耶稣呢？他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他一直给我们应许的弥西亚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万国要因他得福，万国能因为他离开罪恶，并罪恶所带来的惩罚与后果啊。所以我们说提到引用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时代与我们救赎的关系。第二呢，我们如亚伯拉罕一样因信成为义。咱们看看罗马书14章，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学习无论是希伯来书11章，或者是这个创世纪15章、17章，或者关于亚伯拉罕所有试探他信心的故事，试炼他信心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他是因信成为义的。罗马书14章22-24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所以他因信得成为义啊。圣经所言亚伯拉罕因信得成为义，好，这个我们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好人而成为义的，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好行为的，或者一个有特殊的这个什么特要求特点呢，而是被主拣选的。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为信就成为了。那我们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得救成义呢？我们必须因信。所以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若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天主，也得成为义。哇，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看亚伯拉罕他是因信成为义的，那若我们信，他说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天主也得成为义。所以这个很重要了，我们也是和亚伯拉罕一样因信成为义。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咱们的不信也带来实际的后果。如果我们学习这时代，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因为人的不信，哎，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负面的事情，负面的问题就来了。但是呢，我要用一些新约的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的不信也能带来实际的后果。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这个是耶稣基督服事当中的一个例子，13章58节，他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奇事了。他说什么？ 耶稣到了一个地方，他到哪里？自己家里的地方，这属于他老家了。他回老家呢，但是他们不相信他是天主的儿子，不愿意接受他是弥赛亚，不愿意接受他是天主差来的。因此他说，我在那里 不能多行其事。我们发现我们的信 会影响耶稣基督能如何引用我们，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有多少自由运行和做他的旨意。我们还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23:37，这两个都是比较明显比较大的。你要是查整个新约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但这里他是在讲法利赛人与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32:37，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他说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啃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我愿意聚集你们。他说用的例子是什么？如同一个母鸡，他说聚集这个小鸡在翅膀底下一样，意思是供应他们，保护他们，他所需要的全部给他们了。这个也是值得他赐国度的允许。但是他说什么？但你们不愿意。他说我多次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信，所以我就不做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得到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允许，那我们必须信靠主，对不对？我们必须相信他。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应许，然后呢，应许呢，我们读完了就很高兴了，哇，主给我应许。但是问题是我们还得相信应许，我们还得接受，我们还得信靠他。不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主啊，你要赐福于我，然后你要赐我地为业，那好吧，但是有什么问题我爬到一级去吧啊。我们信徒也经常是这样，虽然天主有允许告诉我们，哎，这个事情通过我的话，通过相信我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经常是不愿意信靠他，愿意做什么？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因此呢，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后果。最后呢，就简单说，天主向亚伯拉罕的允许已经有自意的应验，这个很重要。他已经有自意的应验，因此我们应当盼望得见天主一切的应许。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经常呢，在圣经之中，我们看到关于将来的事情，关于天主给我们将来的一些应许，包括千禧年，包括基督降临，包括很多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一些。这个是允许的应验，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就是不盼望得见他这个允许的。其实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允许，包括以色列国的存在，他当时看不到，他都没有儿子，我咋看到？对不对？我怎么相信呢？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在圣经很多允许，我们虽然看不到一个现在的应验。但是我们有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的天主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做见证，说什么他有实际的应验，我所给你的应许也能有实际的应验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字义的应验。然后很多人呢，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他说将来的事情都要以灵意来解释啊，天主降临呢，哦，这意思不是天主真的要降临。这意思，然后他讲很多很多灵异的这种概念。其实圣经说，我必来到有果山上面，我必在耶路撒冷执督我的国度1000年的时间。你觉得这个会有实际的应验？必须有，因为它是有这种的应许。所以说我这里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应许是自意的应验，那我们应该盼望而且将来他已经赐给我将来要应验的这些事情。